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西敏小例问答》第十七问：堕落使人类处于什么状况之中？答：堕落使人类处于罪恶和愁苦的状况之中。如果我们的先祖给我们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对我们这些受益的人而讲，是好消息。假如我们的先祖给我们留下巨大的债务，对我们而言是坏消息。十七问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始祖亚当留给他的后裔是一种愁苦的遗产，就是罪和悲惨。这肯定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极坏的消息。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身为亚当的后裔，领受了这一份愁苦的遗产。这个愁苦的遗产就包含了罪恶和这个充满苦难、充满忧愁的生活。上帝造人的时候并非如此，未堕落之前，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伊甸园充满了上帝的荣耀，也是被上帝所统治的地方。人的被造有极高的地位，极大的尊荣，有圣洁和幸福的生活，可以说那是人类历史上幸福的高峰。那里没有罪恶，没有愁苦，没有疾病，没有夫妻的争吵，也没有教育孩子的各样的愁苦，这些都是没有的。那里只有福乐，只有上帝荣耀的充满。可是，这样一个幸福的状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亚当偷食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人从那个幸福美好的状况中跌入了罪和悲惨的深渊。在圣经中呢，被称为祸坑，或者是淤泥。诗篇42篇说，他从祸坑中，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在另一卷书写道，将你从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堕落是说从原来的地位、原来的状况，跌入了另一种的状况，进入另一种的生活状态。那为什么在问答里面称为堕落使人类处于罪恶和愁苦的状况中呢？这个罪恶是说，人堕落之后，整个的人就伏在罪的统治之下。罗马书告诉我们，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就意味着人没有得救之前，罪就是人类的主人。罪用他的权势来统治每一个亚当的后裔。那为什么又称为悲惨的景况呢？因着罪的缘故，有了刑罚，这个刑罚包括了死亡，各样的咒诅，就活在这样的悲惨当中。罗马书5章12节说，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死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死是被咒诅的结果。没有罪就没有死亡，而死亡本身是显明罪的工价乃是死。在这个问答的逻辑次序，我们会看到，先是谈到罪恶，再谈到愁苦，罪恶在前，愁苦在后，这样的一个逻辑次序也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罪恶，就不会有悲惨，罪是一切悲惨的原因。如果没有罪，我们不需要面对死亡、疾病、夫妻之间的争吵、汗流满面糊口、 出于尘土又归于尘土，这些都不会发生的。因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而这个逻辑次于是在告诉我们，今生一切的悲惨，所有人际关系的破坏，所有秩序的混乱，皆是罪所带来的。一幅完整的拼图的画面，因为罪的进入，全部都不完整了。那么圣经是如何描述人活在罪恶和悲惨的境况中呢？首先，圣经将这种的状态描述为暧昧的状态。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个暧昧也有黑暗之意，我们从前是活在黑暗之中。黑暗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所以佛所书会告诉我们，与神隔绝，良心麻木刚硬，偷盗谎言怒气戏言淫乱，这些呢都包括暧昧黑暗的生活之中。另一个描述是远离的状态，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了亲近。和上帝远离，这也是一种的悲惨的罪恶的状态的描述。可是我们今天堕落的罪人并不以为我们与神是远离的，反而认为没有神却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所以远离对罪人而言并不是一种痛苦，因为他无法意识到他自己是与上帝远离的人。另一处描述是被定罪，在上帝的愤怒之下的状态，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悲惨是什么，生来就是被定罪的，生来身上就有罪性罪的行为，上帝直接宣判我们，我们是罪人。另外在三十六节说，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我们生来不是活在幸福之下，是活在上帝的怒气之下。上帝的怒气好像悬在我们头上的剑，一根微细的绳子吊着一把非常重的剑，上帝的愤怒随时随地的会临到罪人。另一种描述是被捆绑被掳掠的状态，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那里写道，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被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罪人的状态好像是被捆绑了，被掳掠了。我们通过圣经晓得，一个堕落的罪人，他是被魔鬼所掳掠，他站在魔鬼的行列当中，和魔鬼一同做着恶事来抵挡耶和华，他同时也是被罪恶所捆绑的，他只能犯罪，不能不犯罪，他只能趋向行恶，却没有一点点意愿来转向上帝，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连一个也没有。 另处的描述是说，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对上帝是没有心跳的，是没有呼吸的，好像死在坟墓里的拉撒路一样，气息全无，是死的状态。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并非是说这个人啊没有呼吸，他是有呼吸的，从生理来看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从他对上帝的这个意识来讲，对上帝的回应来讲，对上帝的寻求来讲，他是一个死的。上帝如何的给予他恩典，他都感受不到，他也不会理会，因为他的状态是死的状态。另外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十九节也充分地描述了罪恶所带来的今生的愁苦。神对女人说，我必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我们看到女人的苦楚啊，怀胎生养儿女，从一种祝福到了一种愁苦的状态。我们无法去想象在未犯罪之前生养应该是喜乐的幸福的，或许没有今天如此的痛苦，可是今天生养啊，从这个怀孕到生下再去这个乳养自己的孩子，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既有幸福的地方，又增加了无数的痛苦。一旦确知怀了孕，就要担心孩子是否畸形，担心孩子是否健康，担心孩子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男孩子，我的人生就要背上债务；如果是女孩子，担心女孩子在这个社会上会受别人的伤害。按照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划分，未犯罪之前没有这些忧虑，没有这些愁苦，没有这些种种的让人无法幸福的平安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个恋慕在圣经不是一个好词，因为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谈到罪，他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他伏在你的门前。这个恋慕呢，是有夺权之意。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一种秩序，它不是高低的问题，一种秩序的问题。你发现女权主义或者女强人，这也是常见的。夫妻之间的这个争吵，夫妻之间的斗争，往往是因为什么呢？权力的次序的，想要做头，想要做老大，就彼此的不服，就要对抗，像拳击手一样要分出胜负来将对方打倒。那丈夫呢，就管辖，管辖里面没有了爱，没有了怜悯，就是制服对方。用简单的话来讲，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就是一种夫妻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可能会伴随一个家庭一生之久，对这对夫妻来讲是非常痛苦的。有些人会说，宁愿没有钱，也盼望家庭和睦。为什么？家庭的争吵，夫妻之间的对抗，是令人非常焦躁不安的。另外，亚当的愁苦是什么？你既听从你的妻子，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棘藜来，你也要在田间吃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工作是件幸福的事情，堕落之后，工作加添了无尽的愁苦。你正常工作，未必是有收成。你付出90%的努力，但你不一定会收回90%的回报，因为工作也在上帝的这个咒诅、公义的审判之下，变得无比的艰难。这一切都是愁苦。对于男人而言，希望能够有好的工作，可是好的工作几乎没有，每一个工作都需要汗流满面才得满足。工作就不再是一种幸福，工作不再是单单的侍奉上帝，工作成了一种偶像，工作成了一种自己奋斗的人生的目标。工作的意义发生变化，工作的质量也不如从前，工作劳苦的状态和从前相比的话，增加了无数的重担，这些都是愁苦。之后神说，你从尘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你仍要归于尘土。死亡成了人无法逃避的事实，从出生、成长、到结婚、到中年、到人离开这个世界，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愁苦。奥斯汀说，长久活着不过是长久的折磨痛苦而已。我们可能不认同这句话，我们认为长久活着是很幸福的。如果你真正明白人生的意义，真正明白人生的实际，你就晓得，如果没有上帝，人生的意义永远是虚无的，是不确定的。你就明白人生的真实的现状不是幸福，是痛苦，是绝望，是无尽的烦恼。约伯记告诉我们说，人生在世，地狱患难，苦难多如火星，这是人无法逃避的。不是每一个人生来就能继承遗产和土地的，但是人却是生来就会继承苦难的人，继承愁苦的人，继承咒诅的人，这是人无法逃避的。有谁可以逃避死亡？有谁可以逃避工作？有谁可以逃避夫妻之间的争战？有谁可以逃避养育儿女的痛苦？没有人可以逃避。不仅如此，你想想，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了暴力？大的战争，小的罪恶，为什么恶人要欺压良善的或者比他公义的人？为什么在经商商业的贸易当中充满了诡诈？为什么在友谊中充满了虚假？为什么在亲戚的血缘关系当中也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痛苦？为什么孩子们总是不顺服、不尽责任？孩子们本来是父母的拐杖，如今呢，却成了刺透他们心房的剑。为什么员工总是对自己的老板不忠心？为什么老板对自己的员工总是苛刻？为什么在家庭、国家、各种人际关系里面充满了众多的背叛和分裂？原因在乎我们的始祖吃了那个果子，将罪恶和愁苦的遗产留给了我们。我们也在其中被这些罪恶、 愁苦折磨。除此之外，我们也发现有许多的疾病、癌症、不治之症、意外、残疾。我们也会看到更大的灾难，比如饥荒、瘟疫，它也侵袭着人类。这些都属于罪恶和愁苦的状态所带来的生活。不仅如此，还有更悲惨的事情，就是当上帝的福音临到，要帮助罪人的时候，人是没有心愿、没有意志和能力摆脱罪恶和悲惨的状况中。有些人本主义认为，上帝的福音要帮助人，人是有心愿和意志摆脱罪恶和愁苦的，离开这种境况和状态。这种想法是极为愚昧的。圣经反而告诉我们，当神的福音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人凭着自己的心愿、意志、能力，是绝对不可能摆脱罪恶和悲惨的，因为他的本性变得与神为仇。人的本性抵挡在福音中加给他的一切拯救之道，人的本性常常想尽一切办法，将上帝和一切有关上帝的事情全部都抹除掉。在罗马书8章7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未得救之前的人，与上帝是为仇的，从不思想上帝的良善，更不会思想上帝的美好。诗篇81篇11节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拒绝是拒绝神设立的唯一的帮助，是死的状态。上帝招手，上帝呼唤，罪人是不回应的，不接受帮助的。约翰福音5章40节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句话让人本主义，他们的自豪全部都消失掉，不是我们想到神那里，是根本不想到神那里。是多么绝望的人生，没有希望的人生。如果你是个人本主义的信仰，你是个虚假的这个接受这个救恩的存在者，圣经告诉我们，罪人是不肯到上帝那里，罪人是以上帝为敌的，罪人是不听上帝的声音的，这些都属于罪恶和死亡的愁苦的表现。上帝把丰盛的福音给了罪人，罪人甚至抵挡、咒骂这个福音。我们看到堕落之后所导致的悲惨。亚当的后裔是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的。我们在这种罪恶和愁苦中，能有安息吗？能有喜乐吗？能有盼望吗？我们说没有。如果一个人落在一个君王所厌恶的状况中，难道他不会尽其所能的与君王和好吗？如果一个罪人知道自己落在堕落的悲惨的状况之下，岂不愿意来逃避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圣经告诉我们的是，除了基督之外，我们躲在哪里？除了基督之外，往哪里逃呢？因为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任何一位能担当神对我们的咒诅。因为耶稣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 因为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父那里去，也是在基督里新造了我们。弟兄姐妹，你是否认识到今生的罪恶和悲惨是因为一次的历史事件堕落所带来的？如今你是否还活在那种绝望的悲惨的人生当中？如果已经得救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脱离那种绝望的悲惨，但是今天的罪愁苦还围绕我们。我们相信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彻底的摆脱罪和愁苦，进入永远的福乐。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让我们透过这一问认识到堕落所带来的罪恶和愁苦，令我们苦不堪言，我们绝望，但是感谢主，你的恩典闯进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些不能够听、不能够回应、引以为敌的人可以转向你，这些都是因着你的恩典。也求上帝使我们深深的晓得，若不投靠你的儿子，我们不可能脱离罪恶与愁苦；若不倚靠你的儿子，我们只能在你的愤怒之下等候灭亡，等候那终极的审判。愿主的恩可以开启我们的悟性，也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领受罪得悲惨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更同时去相信你也赐给我们福乐，那福乐是因着你的怜悯，使我们活在你的福乐当中。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